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自从撒旦在伊甸园里第一次欺骗夏娃开始，历史历代每个文化每个阶层都有一场战争在爆发。这是一场竭尽全力攻击真理的战争。顺便提一下，撒旦的策略不是明目张胆的攻击真理，而是耐心的侵蚀真理，扭曲篡改真理，改变真理的概念，直到真理最后面目全非，不再是真理为止。实际上，如果对于什么是对的，是由我们国家的法律和大多数人的观点来决定的，如果大多数人所遵循的做法就是正确的，那么显然太多的人是不会出错的。不管谈论的话题是动物是否应该享有人的权利，堕胎是不是女人的权利，还是只要你真心相信的，那就是真理。100年前，作家切斯特顿在回应这种相对主义的时候，写过一句名言：错谬，即便是成为潮流，它仍然是错谬。你或许会得出结论，既然我们现在被太多流行的错谬所包围，在这个节骨眼上建立家庭、生儿育女或者是成为基督徒实在是太糟糕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这正是一个最好的时机，来让我们展现婚姻的真谛、有价值的人生以及真理和爱心的本来面貌。在这个最黑暗的历史时刻，使徒约翰就曾写信给一位女士，她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具体数目我们并不清楚。约翰提醒她要警惕在她周围那些游荡着的假教师。不过在发出警告之前，约翰对她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们现在就回到约翰二书这封一世纪的明信片。我们已经知道这封明信片里面的内容也是神要告诉我们这些人的。这是一封私人信件，写给一位上了年纪的母亲。约翰先亲切地称赞他对主忠心，向他和他的儿女们表达了自己的爱心，提醒他神已经赐给他永恒的礼物，就是恩惠、怜悯和真理。他还有另一个更为个人化的评价，实际上有些新约学者认为这正是约翰坐下来匆忙撰写这封短信的原因。那我们就一起来看约翰接下来对这位姊妹的陈述。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翰二书，我们来看约翰二书第四节。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这是约翰在这封信里第五次提到真理这个词。在初期教会，约翰的外号是爱的使徒，他的外号还可以被称为真理的使徒。实际上在他的第一句话，也就是1到3节当中，他已经4次 提到了真理这个词。如果你在一句话里四次用到了同一个词，你的老师大概会让你放学之后留下来的。约翰是不是年纪太大，开始唠叨个不停呢？不是的，他是在强调真理，因为他随后描述了错谬的危险。对使徒约翰而言，真理并不在于公众的观点，尤其是当真理涉及到神启示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约翰在当时传讲真理，为真理站立得稳，或者是给真理下定义，要比我们今天更容易。真理这个概念在当时和今天都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解。在约翰写这封明信片的几十年前，有一位政客在给耶稣定罪之前，曾经和他面对面站在一起。耶稣对这位政客，也就是比拉多，做出的答复是：我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对于耶稣这个千真万确的宣告，比拉多一脸不屑地予以反驳，说：真理是什么？约翰福音18章37到38节，那个意思就是，算了，别跟我说这些了。耶稣所说的和约翰在这封信里用到的真理这个词，对我们而言就意义非常重大了。杰拉德·吉特尔根据当时的希腊语世界对真理的理解，还有神所漠视的新约圣经，列出了真理这个词许多方面的含义，对其定义如下：真理就是你可以依靠的东西，真理是可靠值得信赖的东西，真理就是诚实的讲话或者是教导，真理用于陈述事实，真理就是事情的真实状态。甚至希腊哲学家柏拉图都曾经写道：真理就是真诚，就是事情的本来面貌。所以当耶稣将圣经称为使人成圣的真理时，约翰福音17章17节，当他设立道德标准的时候，马太福音6章，当他警告将来的那个审判的时候，马太福音25章，当他向我们启示赦罪和永生之道的时候，约翰福音14章6节，就是在让我们看到事情的真实状态，诚实真正可靠的真相。顺便说一下，即便是那些自称思想最开放的非信徒，当他们收到税务局的退款支票的时候，也会相信事实，并且最好一块钱都不要少。当你因为去教会迟到而闯了红灯，在十字路口跟这类人撞车的时候，他们可不管你是不是赶时间，或者是开车走了神，还是你不喜欢红颜色，或是什么其他的理由。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再坚持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了，交通法规对他们来说那就是绝对的了，他们一定要让你赔偿损失。但是在其他场合，他们却口口声声地说这个世界没有绝对的真理。我们已经谈论了真理的基本定义，还有使徒约翰对真理的强调，我们很容易跳过下一节经文，错失这位95岁长老或者是牧者的心声。那就让我们慢下来，约翰并不是在写一篇有关真理的简短有力的论文，而是在给一位养育几个孩子的敬虔母亲写信。你能想到阅读约翰的来信对他而言意味着什么吗？约翰2书第4节接着说：我见你的儿女有照我们从父所受之命令遵行真理的，就甚 欢喜。我们不要错过了这节经文当中所包含的一些重要真理。首先，这节经文揭示出一位敬虔母亲的渴望，它揭示出了一位敬虔母亲的渴望。在这封信里，约翰没有提到这位姊妹的丈夫，他的孩子都长大了，因为约翰用的词汇不是指婴儿或者是小孩子的那个词。我们可以从这节经文当中找到足够的线索，了解到基督的这位忠心跟随者很可能是个寡妇，但我们不知道他已经寡居了多少年了。不过我们确实知道他是一位单身母亲，有好几个长大的孩子，实际上其中几个或许还没有成年。约翰写道，我见你的儿女就甚欢喜。在这里的动词见还有一个意思是我发现，我找到了，代表一种惊人的发现。约翰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很惊讶地发现那些孩子遵行真理，而是说他意外地碰到他们，那真是一场充满惊喜的不期而遇。约翰没有告诉我们他怎样或者是在哪里遇到了这位姊妹的孩子们，他只是知道把这件事情直接告诉他会让他感到振奋，所以他就坐下来花点时间简短地写道，亲爱的姊妹，我最近遇见你的几个孩子，正如你对他们的期望和带导，他们都在持守全备的真理。我只想告诉你，我为此感到高兴。我知道，如果你直接从我这里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受到鼓舞的。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位敬虔的母亲渴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持守全备的真理。其次，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敬虔父母的目标。让我们看到了敬虔父母的目标。大家有没有发现，约翰并没有说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他们是优秀毕业生，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他们在事业上取得了成功，我很兴奋地知道他们都结婚了，有一大群孩子，我很高兴地知道他们都很健康，我很高兴地了解到他们在教会和社区里身居要职，我特别高兴地知道他们给你准备了足够的养老金，让你可以安享晚年。或许这一切能够让父母特别的开心，但是相对于约翰的重要发现，这些都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不是最最重要的事情。在那一刻，我很高兴地发现他们都在遵行真理。我们不妨在大街上或者是教会里随便问一下身为父母的人，你的孩子们怎么样？你会听到各种好消息，他们成绩优秀，他们进入了学校足球队，被一个好大学录取了，或者是事业上蒸蒸日上。当然这些都是好事，但是如果你在所有事情上都心想事成，却失丧了灵魂，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是马可福音8章36节所告诉我们的。约翰明确地说，你知道什么事情让我兴奋不已吗？我发现你的孩子们与神同行。请大家注意，约翰说的是遵行真理。约翰没有简单的说他们相信真理，或者他们懂得神学。约翰说的是他们正在遵行真理。这是指他们的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相信而已。他们按照真理来行事为人。 米士拿是犹太人的传统和生活的一部诠释书，里面有一句古老的格言，用中文可以理解为不其后尘。在犹太人当中，这是一个常见的用语，指的是学生认真地跟随老师，或者是门徒紧紧地跟随着他们的导师，以至于老师走路带起来的灰尘都会落到他们的身上。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们更容易理解，我们如此亲密地与救主同行，以至于他的真理将我们整个包裹起来，就像是从他脚上掉下来的尘土把我们完全遮盖起来一样。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敬虔父母的目标，那就是让自己的孩子能遵行真理，使之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点是我希望指出来的，第三，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位敬虔牧者的平衡，一位敬虔牧者的平衡。约翰的话语不仅揭示出每一位敬虔母亲的渴望，以及每一位敬虔家长的目标，还体现出了一位敬虔牧者的平衡。我们看到，约翰没有说，看到你的孩子们与主同行，我丝毫没有感到惊讶，一点点的惊讶都没有。你一贯对基督很忠心，向来是个合格的母亲。约翰压根儿就没有暗示这位忠心的母亲，他期盼他的孩子们与主同行，或者这位母亲想当然地认为孩子们一定会遵行真理。这封信也没有向这位母亲暗示，在所有的人当中，只有他掌握了教子有方的秘诀。你是查经小组的带领者，你买了正确的书籍，你遵循了正确的建议，你效法了正确的家庭，你执行了一个正确的时间表，你让孩子在家里面受教育，而不是出去读书，这才是秘诀。或者孩子们去教会学校读书的时候，你也是在全力投入其中来帮助他们。或者当孩子们在公立学校持守真理的时候，你一直在认真地预备着他们。不管情况如何，不管你做了什么，那都是每个人应该做的事情，那就是通往成功的入场券。在这里约翰也没有说，你的孩子们成为委身的基督徒，我一点都不觉得惊讶，因为你做的事情都很正确，不是这样的。这位年老的使徒活了很大年纪才写了第一封书信，提到有些人看起来委身于福音，但是后来却离开了基督。在约翰一书第二章，他写道，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约翰服侍主那么多年，也见过有些学识渊博的教会领袖后来变得骄傲或者是贪婪，偏离了真理。在跟随基督的某个时刻，他们抖掉了基督落在他们身上的尘埃，最终在他们的生命中根本看不到救主的样式。约翰当然知道重生的神迹唯独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使徒约翰的平衡，也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两个方面的平衡。约翰并没有暗示说这些孩子们遵行真理完全是出于他们母亲的功劳，没有，他只是鼓励这位姊妹，告诉他的孩子们在遵行真理。或许你为人父母的时间已经很长了，已经学会不要停止带祷，就像旧约里的约伯，在孩子们都成年 成家之后仍然为他们带到一样。当你以为自己总算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又该开始为孙子甚至曾孙来祷告了。几个星期之前，我和教会的一个弟兄聊天，他们夫妇有了几个曾孙。我说，我知道当了爷爷就足够让人兴奋了，那么有了曾孙现在感想如何啊？他说，感觉棒极了，不过孩子的爷爷奶奶总是挡在我们前面碍事儿。哼，有了新的烦恼。最后，我从这节经文中还看到了一点。第四，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位敬虔领袖的仁慈。当然，你也可以把敬虔领袖换成敬虔的朋友、同工或者是教会的成员。这个时候的使徒约翰已经将近100岁了，但他对主一直非常忠心。他有自己的舞台，说话或者是写信的时候，原本可以用居高临下的口吻，但是我们看到他在遣词造句方面真的是非常的谦卑，非常的仁慈。他并没有因为这个姊妹的孩子们与神同行而对他有什么溢美之词。同样，他也没有因为他的孩子当中有人没有与神同行而责备他。约翰只是简单的说，我见你的儿女有遵行真理的，就甚欢喜。有人会说，约翰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他见过这个姊妹的几个孩子，很高兴看到他们遵行真理。如果他是这个意思，那应该会写得更加的确切，避免任何的混淆。即使他只见到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应该会打听其他几个孩子的情况，那么为什么在这里要做出区分呢？事实上，约翰显然认识他们全家人，并且他还认识这些孩子的姨妈和表兄弟。在第13节，他还请这位敬虔的姊妹替他问候他的外甥和外甥女。说白了，约翰非常了解这个家庭。在这节经文当中，约翰是在仁慈地勉励这位姊妹，同时也谨慎而又不乏仁慈地来暗示他。他还知道这位姊妹的伤心事，这是一个不动声色的期待和祷告。他提到有遵行真理的，那实际上是在仁慈地告诉他，当我遇到你那几个与主同行的孩子时，了解到一些情况。他似乎话里有话，我为你所有的孩子们都祷告，同时也给你加油。这就是仁慈。我能想象到约翰写到这里的时候就稍作停顿，为那些任性的孩子来祷告，或许还有孙子们。我还猜测，读完这节经文的时候，这位母亲也停了下来，眼里含着泪水，那是喜乐的泪水，因为有些孩子遇到约翰，他们与主同行的见证让这位年老的使徒感到喜乐。然后他又流下了伤心的泪水，再次小声地提名为另一些孩子祷告。为他们祷告什么呢？让他们成功、健康、找到好工作、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不是的，他求主让他所有的孩子都能亲密地与他们的救主同行，好好的跟随基督，不弃后尘。所以我们从这第四节经文当中看到了这样一些重要的真理。首先，他揭示出了一位敬虔母亲的渴望，他渴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持守全备的真理。 第二，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了敬虔父母的目标，就是希望他们的孩子能够去遵行真理。第三，这些经文还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敬虔牧者的平衡，也就是在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方面的平衡。最后，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了一位敬虔领袖的仁慈，从他的字里行间满有恩典。使徒约翰为我们树立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是你为我的代祷，也是我为你代祷的内容。95岁的长老不会到处惹麻烦，他所说的话事关重大，也是唯一的人生之道，因为这就是真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遇见了这位真理道成的肉身，这也是我们对我们的孩子，对我们孩子的孩子的祷告，希望他们首先能够认识我们这位荣耀的救主，并且能够遵行真理，好好的跟随这位救主。听我们这同心合意的交托和祷告，是奉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